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现在又在这个星际旅游啊。什么星？怎么星际旅游呢？因为我们现在升这个须弥山顶啊，所以我们要觉得我们是在须弥山顶啊。这个须弥山顶不是有形的山啊，须弥山顶应是一个无相的，须弥山是一个无相的山。这个须弥山是，如果就娑婆世界来看的话，它着力在娑婆世界里头只有一个点，可是它往上呢，越高度越高的地方，它就越广，广到最后是啊，是如此的宽博啊。我们这个同修们呢，很有创意啊，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老师，那么须弥山顶哈、啊，越往高处走就越平坦哈、啊。我们承认了，那是一个精神不断提升的东西，越往平坦。那个平坦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地方？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精神啊？世界的表现，它到底在哪里？”你如果你说讲无相，那请你也告诉我，那无相那是什么东西？无相，哇！我觉得哈、啊，像这样子的这个佛弟子哈、啊，真好，很会去注意，也很会去思考这个问题。我就跟他讲，问我这个问题的是佛学院的高年级的学生问了这个问题。我说你问的真好，我告诉你。其实有形的山上面是一点点而已，底下的山很大，也就是越高底下的就越大。可是如果你从山上回向下来，回上向下的时候，那么底的部分是不是很大？也就是你如果高高山顶上去做的时候，你回向变成深深谷底弦的时候，越是回向下面的地方，你的视野、你的宽广、你能够做的事情、你的心胸，在日常生活中你都还是表现是宽广，你都还是有那么好的那样子的一种眼界，有那么样子的视野，有这样子的智慧，有这样子的宽博的心，他就回向。所以你要把整个的这个华严经的那个结构把它看清楚。他从实住谈实行，实性就要谈实行，就要谈实回向。实回向以后，他就谈到实地。为什么会回来实地呢？实地菩萨的意思是要回到地上来，而不是要你一直在山顶上做。所以你看善财童子啊，在接受文殊菩萨哈、啊、南行啊，发足南行去参拜菩萨的时候，你看哈、啊、他第一个参拜的菩萨，那整个的那个情境就在描述这件，回答这件事情了、啊、因为他去参拜的是德云比丘。那德云比丘在哪里？听说德云比丘他的修行是多么的高超，多么的好，多么的啊，这个进入这种哈、啊、所谓这个定慧的沙妹，德云比丘啊。可是呢，善财呢，去走到山顶上要去找他的时候，却找不到他。结果到什么时候才找到看到他呢？说他从山顶又回来，回到半山腰回来了以后，然后才发现他看到了这个德云比丘，他看到他了，然后德云比丘才授他一个智慧的法门。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得涅槃智慧的时候，如果你一直在高高的山顶上，你就不知道它叫什么。如果你从那个地方见识过 啊，所有的东西我们已经到了心灵的成长上，一直达到最高峰的时候，再回来看日常生活里头，再回来看我们平常工作的生涯的地方，你就心胸就宽博，你的视野就宽广，你的很多事情的高瞻远瞩也都会比较好，通常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通常是精神提升，就像登山一样，精神提升到越高的地方，回向下来了以后，回到这个地面上来的时候，来看事情就会不一样。所以我们看一个人，这个他过去在乡下，然后他有机会，他因为工作，因为求学，他慢慢接近他更多不同的人，到不同的城市做了一些不同的事业，他就累积了更多的经验，累积了更多的经验，他这个能够学习到的东西就越来越多，也就是说他的精神慢慢的往上，不断的往上爬，他的那个胸襟呢也越来越大，他的高山顶了。可是山顶上的人就有这个眼光往下看，回来了以后东西他就看得很清楚了，所以他能宽博。所以这里面呢跟回向是有关系的。所以你涅槃了以后，所以为什么菩萨不入涅槃的意思就是说，我到了涅槃以后，我不停在涅槃里头，我涅槃就等于是这个高高山顶上了。那回向下来了以后，所有我们的极乐世界，其实每一个人的极乐世界是在人间，所以叫凡圣同居土。你现在就在凡圣同居土，不是以后才去凡圣同居土，现在就是，因为你在那其中啊，你念佛，你觉得你周边的世界其实你看起来哈，以前的乡下的人，不要讲乡下，以前的40年前啊，50年前那种生活很苦，可是生活很苦却没有多少人是愁眉苦脸的啊。那么那个时代的人是苦，可是其实他们内心原则上是宽博的。可是现在的人不是，是因为你看起来好像享受的比较好的东西，可是你的内心是没有办法提升那么高，所以你不是一个啊，这个能够让自己可以解脱，能够可以自己不断成长的人呢。那么我们在看这个须弥山顶的时候呢，就看得很清楚，你越往上面，你对人间的依赖的东西就越少，你执着的东西也就越少啊。可是呢，那么相对的，你有的那个智慧，你有的那个眼界也就相对的高起来。可是这个东西用倒过来的三角形，跟我们人世间原来这样子的三角形，只不过是这样子来描述精神成长的一面，那是天，用这个的角度来看是我们人。所以当它回向下来了以后，你就看到凡圣同居土啊，方便有余土，你越来越能够有智慧啊，方便修行，方便化度，方便展现人生，然后十报庄严土，你在这里成就正等觉啊，庄严，然后长极光净土。可是到了长极光净土的时候，又重新它又是另外一个阶段的啊，它又会回向，又会回向回来。所以佛陀呢，他是也是回向来我们这里来的啊。那么他一样来这里，从出生哈、啊，一直到涅槃为止哈、啊，到他这个圆寂为止，这里边他还像示现成人给我们看，他还是到这边来。所以我们了解，我们这个修行的道路，并不是说你修行完了以后，你就到极乐世界去坐在那里。结果我们的学生呢，啊，他实在替大家问了很多问题出来啊。他说：“老师，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请问，苦集灭道这四个东西， 是不是我啊苦是由急而来的，我要灭掉这个苦，就我去行道，我道已经行了，当然也就灭了，那我灭了以后变成什么？我说灭了以后不是很好吗？已经没有苦了，不是很好吗？那他说，那我没有苦了以后干什么？我说没有苦了以后，更多智慧就回向。那这回向以后，会有苦还是没有苦？我说，不是有苦，也不是没有苦。我讲给你听，苦这件事情，不同精神等次的人有不同精神等次的苦。那些没有三餐的饭可以吃的人很苦啊，卡奴很苦啊，所以这是苦。可是没有这些问题，他们已经经营一个很大的企业的啊，也提供了很多人可以有工作，可以吃饭，可以养家活口的那个企业家，他有没有苦？他还是有苦。啊，好，观世音菩萨他是已经是到了因位的菩萨了。那么我请问，观世音菩萨有没有苦？有啊，他救苦救难也很辛苦啊，是不是？可是他的苦里头，他已经不再感觉到苦，他对于苦已经不会觉得他是一种苦，他不执着在苦里头了，啊。而且他是一层一层的成长到他不是为了自己了，他是为了化度有情了，是不是？所以观世音菩萨还是苦，可是观世音菩萨如果有一天他如果急，那他的苦就会再来，是不是？那如果万一有了苦急又来的时候，那他还是需要道来灭他。所以你不要以为他只是单纯的就是苦是由己而来的，然后我有了行了这个道，我就会把它灭掉，灭掉以后，然后你还糊里糊涂的不晓得自己在干什么，说我现在都没有苦难了，我要干什么？所以我才跟他们讲这个。韩国有一位佛学的作家，很有名的佛学作家，他的名字叫做蓝之询。蓝之询写过一篇中篇小说，这篇中篇小说我认为写得非常好，很具有启发性。他说有一对夫妻，他们很虔诚，每天都念佛啊，也修行。有一天，先生呢，因为一场这个大病以后，那么姻缘也具足了，就离开人间。他一心一意要往生极乐净土，要到极乐世界去，所以他真的往生极乐去了。观世音菩萨用莲台把他接到了极乐世界去，到了一个地方，果然坐在莲台上，而且坐在八功德水、八功德池里头啊，他就坐在那里，而且打坐坐得非常的庄严。可是他就在那里想，我那么远来，你就让我坐在这个莲花的这个莲台上哈，这要我干什么？他坐了一段时间以后，他觉得那来这个极乐世界是在干什么？每天都坐在这里，不除了我坐在这里之外，也有人也有几个人也坐在那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我跟同修约好了，一定让他极乐世界相等，一定得他来再来商量。结果他就在那里等啊等啊，一直等啊，等到他的夫人呢，有一天也是念佛，跟他一样的非常认真，终于也来了。来了以后，这个服务菩萨非常细心，都把他接到一起来，然后两个人各有一个莲台，就坐在那个地方。他说这个地方是很好啊。可是我们两个人，我在这里已经坐很久很久了，你终于来了。我们两个人念佛学佛，就是来这里坐在这里家干什么啊？两个人在想，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才对啊？然后想一想说，我看我们好像不能只坐在这里， 那要干什么呢？他说，我们去问问观世音菩萨应该怎么做。题目答案没有告诉你，这篇小说这一篇只写到这里停下来，他就是要你去体会。如果你认为去的只是坐在莲台上，那又怎么样呢？说真的，我以前有一个同事，他跟我一样，都是净空的，是净空师父的弟子。那个时候我还在啊，我才四十几岁啊，我已经开始讲经了。那他就问我，他说：“如果极乐世界都是黄金为地、七宝啊，这个所成，楼阁千万、都是黄金色的，这样。”他就告问我，他说：“哎，郑老师，会不会像沙漠一样啊？”我说：“你如果这么想，麻烦就大了，因为你对极乐世界可能不懂。其实，极乐世界你去看清楚，苦集灭道也好，或者是你所谓的须弥山顶回向也好，你一定回向回来以后，此刻当下也在极乐之中。然后我们的心就在极乐世界，我们将来也跟那个极乐的那个世界相应，而极乐世界所谓的宽广跟平整啊，他们有好多人又怀疑又问郑老师了，他那个地方我还是希望有山河大地比较好。”我说：“傻瓜，山河大地不山河大地，看你的心看它嘛。如果你心看起来是平的时候，你的心是平的，你到高高山顶上也欢喜，到深深的谷底里的时候也欢喜，在半山腰也欢喜，要越过山涉过水你都欢喜，那样子难道不好吗？”他说：“我以为那个西方极乐世界都是平地的，那这样看起来也并不多美啊。”我说：“是啊，你说的对啊。”所以各位，你不要把极乐世界解释成用有相的观点，它是指你的心是平的、平等的。这个因为是心是平等的，回到我们的人间里头来，生查甫的嘛真欢喜，生查某的嘛是真欢喜啊啊！这个孩子考试的时候，哎，他考前三志愿很高兴，考最后那个志愿，哎，也很好，哎，他们有比较多的自在，有比较多的欢喜。我们现在来看看须弥顶上聚赞品这一品经。我们上次谈生须弥山顶，我们现在来看看啊，为什么在须弥顶上聚赞品？我们谈说到了须弥顶上的时候，所有来自于十方的菩萨，这里有十菩萨，十菩萨代表一切菩萨，来赞美佛。那佛呢，他来到了须弥山顶，须弥山顶这个啊这个地方的信德哈、啊、那佛曾经来过这个地方啊，过去十佛都曾经来过啊，十方诸佛成佛的时候都曾经来过须弥山顶。所以这个啊这个第四呢就会讲说哈、啊、我这里是最吉祥哈、啊、哪一尊佛都来过，就是很喜欢讲他的地方有多好，他执着在这里。可是你要知道，十方的这个大菩萨呢，他们的程度就比第四，比四谛哈 啊四谛天的第四哈、啊、要比他更怎么样。我们来看看啊，一个人，每一个人能赞美人，都只是你看得懂才会赞美人。如果你看不懂那个东西，你怎么赞美呢？我请问，如果你去看那个抽象画，你看不懂，你会赞美吗？啊，如果你去看啊人家的这个国画，你对国画不懂，你怎么讲啊？我一定要有淡薄啊行了，那不叫做赞美，是不是？你要看得懂才行，是不是？你欣赏一个文学，欣赏一个电影啊，你欣赏一个艺术品，一个音乐，有的你听得懂看得懂才行。那么所以我们在欣赏一个人的德恨，欣赏一个人啊他所表现出来的成就，他想要一个人的慈悲心，也是一个人经营事业的智慧，你一定你看得懂才会欣赏人家是怎么经营那个事业，怎么做那个事业，怎么去啊表现他们的这种慈悲心，去做一些这种这个造福社会的工作，这些你要看得懂才行。所以好像有人这么讲吧， 说看得懂的人啊，他是会看门道的，是不是啊？啊，不看不懂的人只是看热闹而已嘛，是不是？哎，是这样子，真有这么一回事。你能欣赏一个人，一定是你已经有那个东西，你才欣赏得到。所以不知道那个叫做钻石的人，他以为只是一粒玻璃片就这样而已，不知道那是黄金的人，以为说这只是一个某种颜色的金属就这样而已，一个矿板，那怎么办呢？那么所以十方菩萨，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人对别人的赞美都是根据他现在有的认知，他现在有的程度，他现在有的本事来称赞那个人。所以我对于颜色很有研究，很有认识，那么我看人家啊，在这一次的春季的这个服装展览的时候，我就会特别赞美说，哦，这一次的这个春季的这个服装的展览啊，这一款的衣服的颜色设计的是怎么怎么，它符合什么样子的人穿啊，我就能讲得出来。可是我如果不是对颜色很怎么样的人，我会讲今年的这个服装的展览，那个剪彩的款式，它的这种线条以及它的装饰是怎么样，我是就这个东西来看的。有的人不是，有的人他对于男女啊，就对这个年龄有特别的这个看法的人，他啊今年做出来的都看起来都比较老，有的人就这么讲，嗯，今年做出来看起来都比较年轻。所以每一个人从他的角度去看。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十方的菩萨，他要去啊这个赞美佛，尤其是佛来到了啊不离这个菩提树，然后来到了这个须弥山顶，来到了忉利天宫的时候，那你看法会菩萨赞美他呢是佛光明啊，那么现自在力，也就是说这个菩萨本身他就是有这个光明，能有自在力啊，那他也能令众生啊，那么这个生增广心，那这样子的时候，他只看到他这个部分而已。那么各位菩萨，你们我们在座现在通通都来到这里来了啊，我们来欣赏这个佛的啊，他的这样子的光明的性德的时候，你欣赏的一定是从你心里头来欣赏，是不是？那为什么这里这十个菩萨要讲这十个东西呢？这十个东西就是菩萨所想出来的欣赏，就是同时也是要告诉所有来参加这宇宙大会的这些小菩萨，你我都是这现在这场会的小菩萨，我们赶上当这个啊人间菩萨，我们现在在这个法会上，他赞佩的就是要讲给我们听的。我们这样子的人来到了这个须弥山顶，当我们的精神生活，当我们的精神以及智慧提升到更高一层次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我们能够被看到的检验的标准能够被看到的，那我们要能升到须弥山顶，就这十个东西是被欣赏到的，被赞美到的。那么赞佛光明现自在力，这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我讲一点实际给你听听，都是生活上的东西，你可以了解的。有一个人，那么他跑来跟我说，他说我哈非常担心我的小孩未来哈不晓得有没有出息。我说你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呢？你小孩子在做什么？他说我小孩子在念大学。我说念大学难道还没有出息吗？有出息跟没有出息并不是等到有一天突然间出息，而是你平常生活中你就能看出你的小孩子出息的地方。他说我现在就看不出我小孩子有什么出息，这个光明性有没有呢？你现在看到这个人 他没有办法看到他小孩子的光明性，看不到。那当然这个看的人也是自己也缺乏这个东西，所以大家都目睭都暗蒙蒙啊，搁兼哑光，他就产生这种现象。但是反正他也两个人讲话对打，就容易有比较多的冲突啊，也有比较多的啊，所以有一听就知道他们家一定有很多的冲突，会产生这一类的问题出来啊。所以我说，那我们应该讲，我说你小孩子念大学，他会不会骑机车？他 A 那边，我说啊，会骑机车这件事情，你应该很高兴才对啊。那机车可能骑能骑这个，就表示很健康啊，他活动力也很够啊，他要去哪里也很方便。他说他不只会骑机车，还会开车。我说那更好啦。他说没啊，因老爸的车拢常常去外面驶去呢。我说其实他会开车子，在这个大学的这个年龄啊，你可以跟他约好说，哎，什么时候你不要开我的车，什么时候我要用，约法三章。会开车子，当他开始学这个年龄，就该学会开车的时候，就应该学会开车。这个时候开完了，将来开的车的那个开车的这种习惯啊，开车的一些应该有的那种态度啊，也都会比较好。应该是这个时候学是很好的啊。他说，听你讲，那我的小孩子听你说好像什么都很好，可是我还是担心他将来能不能找到头路。我说现在不是他找头路的时候哦。所以很奇特，人好像很容易只看到一个东西，就欣赏不到现在他的小孩子有的东西。我后来跟他多谈了一下，我说那是不是你小孩子功课很不好，都考不好？他说是没有啦，普通普通啦。我说普通普通就很好啊，其实考得太前面很辛苦，你不觉得吗？我跟你讲，聪明的人读前三名领书卷奖，有智慧的人是最好不考前三名。我以前我是考不到前三名的，所以我是有智慧的。师母他都是考前三名，我都笑他，我说你这样子很聪明，可是你没智慧。其实你如果很自然的考到前三名就没事，就很好。但是如果你前三名有一种很怕自己，现在压力会变成很大。所以我这个人真的很好，我生平无大志，不管考第几名，我只要考80分哈，我就觉得已经很好了，所以生平无大志啊。那偶尔如果考超过80分的哈，就到了90分的，我赚赚的丢啊，完全都赚到的。所以我觉得读书对我来讲哈，我觉得没有什么压力，因为从小的时候，我母亲就跟我讲，肯打拼就好啊，考几分那要紧，打拼就好。做几名那要紧，所以既然不要紧，我就没有压力，对不对？可是他有一句话，怕表得后，你要努力就好了。所以我对这个读书这件事情，我说真的也没什么压力，而且我也没有什么分数的压力。如果有分数的压力，我就没有办法去做那些生意了，因为你担忧那些东西了，就不行了，就是这样。那么人在他的人生里头，我们看起来可以知道一件事情，那一些比较乐观事情，乐观并不是往好处想就叫乐观哦。那些比较乐观的人，那个精神他的视野里头所看到的亮丽的面会比较多。佛他是很乐观的人，佛，所以他的弟子不管你是什么样子的脾气，或者是什么样的哈，不或者在四众弟子里头是比丘尼哈、优婆塞、优婆夷哈。这四众弟子里头啊，那么哪一个人他的那个脾气啦、德行啦稍微有怎么样，他总是看到他的光明面，他不是看到他的那个缺陷。我觉得中国有一个的圣人孔夫子，跟西方的这个 佛陀这位圣人，这两个我们都称他叫圣人，但这两个人有一点点比较不同。你读论语里头你可以感觉得到，其实孔夫子也是蛮乐观的，不过孔夫子的乐观没有佛陀的乐观，他不及他。孔夫子会骂人呢，孔夫子骂子路被他骂的最多了，对不对？动不动他就骂他呢，是不是？是他自己讲的，说道不行，乘浮浮于海，从我者其有也，跟着我的大概就是这个子路啦，就这样子。有也闻之喜，他闻了以后很高兴，老师说我，然后他反过回来还骂他，还讲他，有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所以讲的也是对，可是这样子的话，在佛陀里头不会，在你从欧函或者是看到他弟子对待里头，你看不出来这样子，这佛陀会讲这种话，他不会。你看人家阿难他犯的错有多大，你想想看，阿难，阿难，我们看啊，这个《首楞严经》是不是？这部经一开始的那个引头，一开始的那个序啊，就序分，就是因为佛他应邀那么到皇宫那么受供讲经受供。阿难当然佛也要一起带去的，可是阿难早上出去化缘了以后他没有回来，结果没有回来，后来他没有化缘，他也是这么想，说我其实化缘不见得一定在富有的地方，我到其他的地方也是可以化缘因为化缘同时跟你讲经嘛就去了。结果他到了风化区去化缘，就没想到风化区的那些小姐就是金白进来就被淫婆所摄。其实淫婆所摄，如果你没有弱点，你怎么会被他摄呢？还有你到他那边去，结果就一拖就把他拖进去了。所以我淫婆所摄，是不是？然后呢，那么将毁戒体，可是佛有神通力知道他，是不是？所以就请当时的班代表文殊菩萨说：“你赶快去把他带回来。”那文殊菩萨，他是神通广大了，就去了，把他带回来。那个带回来，如果是孔夫子的话，他就又会骂他：“你粪土之强不可恶也，朽木不可雕也。就来就会责备他。”但是他却没有，他回来了以后，就进行了一次问答。而这次问答里头，问答说人心的弱点碰到这种东西说引诱你的心的禅定功夫在哪里？你看。这是不是光明面？所以大家要知道，佛的光明面，佛到每一个地方看弟子，以及他在那个地方所看的，都是这样子这个佛，这个已经要涅槃，即将涅槃，存陀来了。存陀是一个就是一个像是一个皮肤的那。存陀来了，要请佛你多注视，讲一点东西给我，因为我实在太贫瘠了，什么都没有。佛你就要走了，你给我们讲一点，我们以后也可以更多人为的人可以学到一种生活的这种智慧跟光明面。存陀佛要入涅槃之前，佛其实是在化缘完了以后是泻肚子的，可是呢他竟然忍的这个躯体的这种疼痛，而且他可能已经超越那个疼痛，在这个地方开了为存陀说法的那一部经这实在是很殊妙的，在欧函里头你就可以看得到。所以人家的那种光明面我们该学，所以现在菩萨赞叹了这件事情，光明面的事情这个人的光明面的事情，以前我们给各位也讲的很多我印象中我记忆最深的一个故事呢，这个故事呢是 Norman Benson Peer 啊，他讲的一个故事。他怎么说呢？他说，光明面跟黑暗面啊，你积极面跟消极面啊，它在哪里呢？他说，这个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啊，那不是美国不是经济大恐慌吗？那应该是1920年代那一段啊时间开始，到30年，这不就是那一段时间，美国的经济失业非常萧条的一段时间。那乡下有一个这个做面包的老先生，这个老先生呢，他就是坚信哈、哦、东西啊、哦、要做的实在，要做的好，所以啊、哦、他也根本不知道外头哈、哦、经济已经啊、哦、物价飙涨哈、哦、失业很厉害哈、哦、那也就没有，他呢仍然还是做他的面包，还是那么大，那样子的价格就是做这么大，很实在，所以很多人都去你买面包，不止很多人去那里买面包，很远的地方的人都来买面包，所以做都做不完，但是他还是买到了啊，进来了啊，继续不断的做下去。有一天他收到他小孩子在纽约啊读大学的一个小孩子的信，告诉他，他说，现在爸，你是不是你的面包店有没有受到影响啊？物价上涨得很厉害啊、哦，这个经济是恐慌的。他爸爸看完了他儿子这一段话以后，他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真的耶，我难怪我买进的这个东西价格一直高哈、哦，可是我还是做这么大，就摊开旧年啊，这样、哦、但是看起来。”我看还是爱亮的，对，所以他的面包就开始缩水，今天缩一点，明天缩一点，那一缩一点呢，以后他的面包就跟别人的面包一样了，所以生意也就一天不如一天，一天不如一天，本来是薄利多销，现在是变成门口罗雀，然后他很感叹的啊、哦，这个跟人家讲说，哎呀，终于那个经济大恐慌来到了我们乡下，我的儿子实在是读大学真的有用啊，他告诉我啊，这整个的这些情形以后，我好歹哈、啊、拢给念起来啊，现在拢无人买啊。哎，这是 Norman Benson Peer 哈、啊、他写这一篇东西的时候，在后面他写，他说其实那个老先生原来是光明的，是因为他的儿子的那个消极面给他使这个生意才垮下来的。所以你去看，如果在你的人生里头，你常常看着就是自己啊、哦，怕给人批气啦，哈啊，怕又看的都是又怕失败了，又怕不稳定了，你的心情当然就会很差。所以各位菩萨，你们可要有这个认识啊！这个哈、啊，法会菩萨第一个赞叹的就是光明面，就是佛的这个光。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个光明，对啊，光明面，这是佛的智慧之一。我们赞叹他，大家要学这个光明面才可以啊。这个光明面这种事情，今天因为突然间跟这个就是西来大学的那个前校长陈乃成哈、啊，这个我们一起开会，然后他开车子送我来的，从宜兰送我来的啊，送我回来的，那就谈到他母亲，谈到这一辈的人，他母亲是到了90岁往生。他的素食的这个年纪呢是有50年啊，40年，因为他50岁左右，这个是那个地方开始，他母亲一直都保持得非常的清楚啊，是后来是跌倒，后来跌得蛮重， 不能动了以后慢慢再开始再病，然后再往生。他告诉我说，他说他是多么的清楚。我说对，他母亲 我见过他，而且他母亲以为就在住院的时候，我也刚开始住院的时候我有去看他，所以我知道你母亲是很清楚的，很好，很清醒的。我说我母亲也一样。我说好像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知道，蛮多素食的人到了晚年了以后脑子都很清楚，都很清醒，我觉得非常好。就提到这个问题。